平安呢，这句话在希伯来文里面说法呢叫 shalom， 是犹太人呢，就像我们彼此相见面嘛，如果是讲那个 Cantonese 讲早晨，对不对？如果我们平常一般不讲 Cantonese 什么你好啊什么的，有这种感觉。但是希伯来人犹太人彼此见面呢，一定说 shalom， 就说平安，这是希伯来人彼此平安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在信仰，特别信仰耶稣的问题上呢，我们有时候存在着呢一点点偏差。怎么呢？我知道有许多人，我确实盼到也听到有许多人期望什么呢？期望我们这帮信仰的神呢是什么呢？就是可以保佑嘛，保佑他们怎么的呢？就是风调雨顺，万事如意的过完人世。我也听到呢，教会里有弟兄姊妹呢，特别有姊妹传福音的时候呢，就跟人就这么说，是吧？来教会啦，没有工作就有工作啦，哈，缺什么求什么就给你来了，这种话我都听说过。这个听起来像什么呢？其实我们听起来也听像什么呢？我们大伙都知道，说这个像有点像什么救苦救难的大菩萨那种感觉的。就和拜佛没有什么两样了，所以有许多人就说什么呢？说啊，你们信教啊，就像信什么信的羊菩萨，这种说法弟兄姊妹不知道听说。教会里呢，我们确实有弟兄姊妹就是这样认知的，尽管呢我们嘴里没有说出来，但是我们的形式和我们思维上呢也确实这么做的。那我在这里就会需要说一下，说我们信仰耶稣基督人，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是人生有苦难，那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呢？我们相信的是今生我们有来自于神的平安，来世我们得到永生，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内容或者目的或者根由都行。那就要说了，说我们今生的平安如何得到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就是什么呢？如何获得属天的平安。这会从呢，我会从三个方面来阐述。第一个呢，就说什么呢？就说首先平安呢，必须透过什么神的管教和磨练之后呢，我们才能什么呢？才能结出平安的果子来。接着呢，我们要应该明白一点，就什么呢？这个平安呢，不是我们个人修行得来的，这个一定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耶稣，来自于神。最后呢，就说，我得用个平安的工作讲，就说我们得到平安。我们结了平安果子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应该怎样去行？我们一定要按照耶稣的教导。耶稣怎么教导？说耶稣，我赐给你们平安，但是我还要求你们呢，要求你们彼此相爱。这是教导，是具体行出来。就是什么呢？我们得平安果子的弟兄姊妹呢，我们要去扶持那些还处在软弱中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前行，一同走这个天路。所以大概就是分这个上阐述。让我们低头一起做祷告。天上巴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带领到这里来。尽管我们知道在外面，特别在海外，疫情现在有些扩展的趋势，也引起了很大的恐慌，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仍然来到这里，我们仍然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敬拜你，我们愿意赞美你，我们愿意聆听你的话语。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属天的平安是从哪里得来的，我们也知道一切都掌管在谁的手中。为此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扶持我们的软弱，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从天而来的 这份平安和喜乐。为此我们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那进入这个平安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就先说什么呢，就是先阐述一下平安这个词义呢大概有什么含义。这个平安呢大概呢要说什么，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述。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在战争的层面，因为我们知道在战争的环境下呢人们都缺乏平安，这个呢好像与当前与我们生活在北美的人呢关系不太大。第二种情况呢是在动乱的情况下，动乱的情况下也会引起人们没有平安。我们生活在北美呢，这个问题对我们影响也是不太大。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由于什么呢，生活中的苦难或者忧虑呢使人们心里无法平安，这是呢我们今天分享的主要的方面。战争层面的不平安呢，我想在座除了一些非常年长的弟兄姊妹以前可能经历过，但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啊，我们通过电视通过新闻作为报道呢，我们也看到在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呢这种现象现在还存在。那些人那当时内地的人会什么情况呢，他们流离失所，他们没有固定的住的地方，饮食的地方都没有。而动乱的情况呢，世界上呢现在更多的地方有存在这种情况。其实在圣经中呢就有两个著名人物呢，他们有相似的经历。谁呢？一个是呢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撒。他们怎么呢？他们当时都寄居在什么迦南地，他们有共性是什么呢，他们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这在古代呢是很不安全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人们愿意什么呢，许多人愿意什么呢，杀夫把妻子夺过来。所以呢亚伯拉罕和以撒都做过一件什么事呢，都跟他们妻子说，你们跟我说别说是我的妻子，说什么是我的妹妹，怎么样的话，为了干嘛，为了保命，是吧？这是在动乱情况下。所以这也是在动乱情况下平安的缺乏平安的一个例证吧。那第三种情况呢，就个人的苦难和忧虑也严重影响人的内心的平安。这有什么呢？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啦，包括我们的家庭啦，包括我们工作的问题啦，也包括我们的现在的传染病。这些因素呢都会影响我们个人的心理的平安。工作和家庭那方面我还再举个例子，就比方说什么呢，我们在个人升迁的问题，本来这个问题升迁可能是我们都在争取的这升迁，我们可能没得到这个升迁，这时候呢我们心里可能就失落了，失落这时候说心里平安也没有平安了，是不是？这只能举个例子。那我们也知道了这个平安呢是得来的挺不易的，那我们也需要知道什么呢，我们怎么样获得平安，这就是进入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获得的平安的途径，就是我们必须得透过神的管教才能得来。这个为什么说需要神的管教呢？这首先这段经文呢引用了什么呢，引用了这个四节经文吧，五六七八，对，四节经文，对。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以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也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犯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因而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前面呢在这个说我儿子这段引用语呢从哪来呢，是从箴言里面来的，箴言的三章十一节里面来的。它里面强调什么呢，强调特别强调什么呢，就不要轻看神的什么管教。还讲什么呢，说神所爱的，他这里特别强调什么呢，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还要鞭打。 其实这里强调一个什么点呢？就是说，如果跟神没有关系的人，他需不需要管教啊？他需不需要鞭打？他不需要。也就是说，这个管教和鞭打是有特性的，神的管教是针对是属他的人，是他的儿子。完，这里还有一个强调什么呢？这里的管教不是管教奴仆，也不是管教什么恶人，是管教什么呢？是管教儿子。有什么不同呢？如果管教奴仆或管教恶人的话，是有一个惩罚，但是管教儿子呢，不是，是什么呢？是为了共受的啊，这没到这个过啊。这个说什么呢？是儿子被管教呢，是所有人都一起，这是必然承受的。并且这里还强调一点呢，狮子，什么是狮子啊？狮子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私生子，就是说如果不被管教的话，就是私生子，就不是神的儿子了，跟神没有关系了。所以这一遍遍强调什么？是神的儿子一定会管教，不是神的儿子，神可能也就不管了。所以作为我们信神的人，如果我们愿意成为神的儿子，这个管教呢，从这点来讲是必经之路。这接着呢，他说什么呢？再者，你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吗？说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这又讲什么呢？这又讲了说，他为了明确，就是神为了明确这个管教的含义呢，他特别用，首先用世上的事来对比神和人之间关系。世上什么呢？世上父子的关系，就说我们曾经有什么生身的父，就是我们肉体肉身世界上的父亲呢，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世界上父亲管教儿女的话，有人说，你说我不要你管教可不可以啊？你说不可以。那说这问你说，那何况什么呢？神呢？神是我们天上的父的话，我们的管教，我们能说那我不要你管，那我们就等于说我们跟神没有关系了。完，这还强调什么呢？生身的父呢，是暂时随己意管我们，这个什么含义啊？其实我们都有深刻体会这点，我们自己的父亲，包括我们自己，要是做了父母的话，我们管辖下面的儿女的话，我们都是暂时随己意管理的。什么意思啊？我们心情好的时候，哎呀，孩子过来，拍拍哄哄的，挺好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外面受气了，在工作受气了，回头马上对孩子大吼两声，大叫两声，这事儿都是发生过的，对不对？就是我们自己的生身父母管辖人的孩子是随着体意管的，心情好了好，心情坏了坏了，并且还有什么呢？我们管理的方式、管理的方法、做的方式方法呢？可以讲有对的还有错的，不是完全对的。但是天上的阿爸父管我们是怎么样的？有没有错的？没有错的。父神管理我们是完美的、完全的，没有任何缺陷的管理们，是干什么呢？是为了我们得益处，要我们得好处。所有管理是为了我们得好处的。得什么好处呢？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这得什么好处啊？要我们圣洁，要我们什么呢？我们本身是什么呢？我们本身是罪人呢。我们的本性什么呢？我们本性是愿意犯罪的，我们本身不圣洁的。但是呢，让我们在圣洁中好处什么呢？让我们学会，让我们变得逐步一点点成圣，让我们什么呢？不再继续犯罪。这就是我们的益处，这神要我们的益处。 然后呢，管教士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可以这么讲吗？没有人愿意被人管教。我们今天的道德标准或者社会上强调的呢，我们不强调管教，不强调约束，我们强调什么呢？我们强调是自由。我们非常注重自由，但是世上的自由，其实大部分自由是什么自由啊？大部分的自由啊，是允许犯罪的自由。我们可以自由去犯罪去，你想做啥做啥去，是这样式，允许去犯罪去。你想吸大麻吗？吸大麻去，你怎么高兴怎么去做去，是允许犯罪去。但是我们信神的人一定要明白什么的，我们从神得来自由是什么自由呢？是不继续犯罪的自由，而不是可以随意犯罪的自由。这是我们信神的人和不信的人的截然区分的分水岭，这是个界限划分的。我们不是随意犯罪的自由，我们没有随意犯罪的自由，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这是我们从神得来的自由。所以人被管教的时候呢，这就说了，人被管教什么呢？觉得不高兴、不快乐，还愁苦。但这里强调什么呢？经练过人呢，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什么是平安的果子啊？我们知道平安是什么呢？是圣灵的果子的一个方面。这个平安果就是圣灵的果子，就什么呢？就是圣洁不犯罪的果子，就是神的公义。其实在管教方面呢，有两个层面。有哪两个层面呢？有在言，就是我们叫什么呢？言传身教，对不对？一个在言传的层面上，一个在身教的层面上。言语的批评呢，直接指出人的错误；神的话语呢，也一直有这个功效。就当初耶稣什么呢？耶稣在讲他将会遇到什么事情，他将会受到迫害了，会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使徒彼得就跟耶稣说一件什么事呢？说耶稣啊，这主啊，没问题，我不会像他人那样的，我都甚至我可以为你舍命的。这是使徒彼得对耶稣说的话。然后耶稣说怎么说？说你要在鸡叫以前三次不认我。这时候彼得一没意识到他自己心里感觉挺好的哈，挺自以为意的，也挺高的那种。他有没有感觉？他没有感觉。但什么时候有感觉呢？当彼得真的三次否认主，当鸡叫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他知道神啊，主啊，你批评我是对的。他出去痛哭流涕的，他认识到自己的罪了。他明白耶稣指出他，使他只明白我没有资格去自以为意，我身上还有很多很多的软弱的地方。而经过这次教训之后怎么样呢？在主耶稣复活以后呢，这个时候彼得呢，他可以谦卑下来，他可以体谅他人的软弱。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怎么样？主耶稣以后三次吩咐彼得，你要牧养我的羊。所以当他没有认识之前，没有认识自己的软弱之前的话，主耶稣不会吩咐他说你要牧养我的羊，你牧养不了。因为你自己想着自己感觉那么好，感得那么高的话，你看别人就整天就会挑别人错的，你不会说有谦卑心，你不会有体谅他人的心，你没有办法去牧养神的羊。所以就讲什么呢？就说我没有经过或者意识到自己软弱的人呢，我们很难体会到其他人软弱时的痛苦。我们这样的话就很少能有怜悯之心。就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得过病痛了，我们自己亲身遭遇过这个病痛的苦难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什么呢？我们有更多的同理心，或者是怜悯人的心肠，这就是我们常说什么呢？同病相怜。我们接受过神的管教呢，也同样如此。我们遭受了苦难，我们经历过我们自身的软弱，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呢？我们容易理解他人，我们容易能够什么担当他人的软弱，而不是光是站起来指责他人的软弱。我们呢，也可以更多体现什么呢？我们可以体现什么？我们用温柔的心呢，去爱人。其实这种与人相处的方式呢，说白了是什么呢？就什么呢？就是和睦，与人和睦相处的方式，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能结出平安的果子。其实管教使我们经历磨练呢，帮助我们知道一件事，什么呢？我们都是对事不对人，我们可以呢恨恶什么呢？恨恶罪恶，我们对罪恨，但是呢，我们不要恨人。恨罪的时候呢，我们心里的平安不会失去，甚至恨罪的时候我们还得福。怎么说？哀恸的人有福了，是吧？那是恨罪。但是恨人的呢，你心里平安一定会失去。这就为什么呢？在以弗所书4:26讲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为什么这么说？从生气在心里呢，你生别人气，别人得罪你或什么呢，你心里就会容易很产生苦毒，产生苦毒了，那就是犯罪的开端了。完，这里为什么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呢？如果这 怒气啊，一直到日落时分，在古代的时候，日落时分干嘛了？该上床睡觉了，是吧？到日落时分，就到你上床睡觉的时候，这个怒气还在你心里，你会怎么样？晚上这个觉会睡不好的，并且晚上在床上的时候还怎么呢？这个怒气还在心里搅和的，那还在搅和出来的话，结果会什么？这苦毒是我看是跑不了的，肯定会生出来的。那苦毒一生出来的话，苦毒都是仇恨、不平、觉得冤屈的这种在里面搅和的，那会生什么结果？那有没有平安呢？肯定没有平安，那一定100%没有平安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这种管教呢，会使人怎么呢？会使人从苦难磨练中呢，我们可以最起码首先一点会看到我们自身的不足。第二点呢，我们会容易什么呢？理解和宽容他人的软弱，这样呢也容易什么呢？饶恕他人的冒犯。所以呢，当我们能做这一点呢，这个苦毒就很难在我们心中生成，也就是说平安就不会轻易的失去了。这样我们就进入下一个方面的阐述，就这个平安呢，不是靠我们自己修行得来的，所以一定来自于耶稣。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说修行，靠修行得成圣，修行怎么的，说我们这个平安能不能靠我们自己修行成来呢？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讲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从中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里讲的提到什么？提到仰望。仰望其实提到是也是盼望，讲了什么信心。这个信心都讲什么？这个信心的来源是创始成中的耶稣基督。有这个仰望才能有平安。为什么有这个平安呢？因为当我们没有这个仰望的话，我们在世上会遇到什么？我们在世上会遇到苦难的，会遇到各种困难的，并且还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呢私欲的罪性的呢的引诱呢，很轻易的就什么，就使我们内心觉得失去了平衡了。叫什么呢？我们想争，我们想抢，我们想得到所有的我们想争想抢到东西，而那些东西我们没得到会怎么样？好了，心里不平安了。我为什么我没得到？这是为什么这个升职我没升上去啊？我们为什么没爬上去啊？别人为什么瞧不起我？为什么怎么的？等等等等，这一切都会产生这个问题了。但是为什么仰望耶稣可以呢？因为耶稣给我们做个榜样，怎么呢？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这是什么呢？ 这是盼望。什么叫摆在前面的喜乐？前面我们永生的盼望在前面了，那个是在前面，远远在前面了。这个喜乐呢，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苦难，住在神右边。因为有这个前面这个盼望，所以呢，才可以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苦难。这是个前提。因为我们有前面那个永生的盼望，所以嘛，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榜样呢，就可以轻看在这世上的什么呢？荣辱得失。要不能够轻看吗？怎么能轻看呢？为什么不抓呀？就在这一个世，我们就假如就生活在这一生一世，就在这一生一世上，我们为什么要不去抓，不去抢那些看起来很好的那些荣华富贵啊？我们为什么还要轻看，还要轻看忍受这些羞辱啊？我们为什么还要忍受这些苦难呢？为什么？因为有摆在前面的喜乐，我们前面美好的盼望在那。所以我们看主耶稣，为什么来自主耶稣呢？因为主耶稣给我们做的样式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只有像主耶稣这样仰望主耶稣的样式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也可以把眼睛抬起来，不是光看着眼前这一亩三分地的事情，我们看着前面那个东西，盼望什么？所以嘛，我们可以才做这一点，做这一点才可以怎么呢？才可以心里不至于纠结，不至于是那产生那么多的苦毒，产生那么多不平，产生那么多的不满，我们才能不把平安才能不失去。其实在这句话什么，先贤给我们做了很多好的见证。什么先贤呢？说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有人会说，哎呀，这个盼望又看不见又摸不着，让我们怎么可以相信呢？我们知道圣经里嘛，有许多许多的见证人，他们的美好见证什么呢？就他这是形容什么呢？就像云彩一样在我们身边，我们都可以看到。历代的先贤，历代的那个许多先贤嘛，也有榜样。其实来讲，我们不但从圣经上，从历代先贤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观察的话，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都可以看到。看到谁？看到我们刚刚过去的廖长老，他们一生在这服侍神。还看到什么呢？别的个人例子我不举名的，但是我真是我看到我们许多的年长的弟兄姊妹站在那门口，他们发单张，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话，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动。为什么感动啊？因为我想起我自己，我自己怎么呢？我自己以前我自己非常高傲的，那时候什么呢？我说我自己在童年的时候呢，我认识神了，我看到的见证呢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那时候是迫害是非常严重的时候呢，认识到为了信靠神，他们被迫害的人站在我的面前。他们是长辈，我亲眼见证到这点了。所以这些问题本来是好的事情，在我那当时幼小的事情的时候，那时候七十年代初的事情，本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一种见证。但是在我身上形成什么？在我的身心中形成什么呢？形成了一种骄傲。我想，哎呀，我比你们都强。你们在和平环境下认识神呢，我是在那个环境下。在那文化大革命那时候，一言成疾啊！那个时候真是那个迫害。我说实在的，我们现在对这个现在这个传染病害怕，那个时候一言就可以把你那迫害到什么地步的话，我们有这个有一定年龄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那时候是什么情况啊。那文化大革命那时候什么情况都知道。所以这种骄傲对我个人产生什么产生什么效果呢？我来加拿大之后，到教会以后，我挑剔人，我那时候非常挑剔。哎呀， 这个执事会主席有问题，你看他说什么事，那个弟兄姊妹说什么事。我那时候挑剔人挑剔的非常的厉害，然后不满意，然后离开那个教会，上别的教会，到处干嘛，想找自己满意的教会，反正到结果是转了一圈没找到。其实真有那个满意的教会，我进去就不满，就不美满了，就不圆满了。说实在话，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所以那个挑剔，所以我就想什么，我们今天经历了这个传染疾病，弟兄姊妹都非常害怕。我就想什么，2003年那年，那时候 SARS 刚刚结束，我妈妈探亲从中国来加拿大来这了。我妈妈当时跟我说一句话，说你该读神学了。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了？我说妈，我说你别把你个人的希望放在儿女的身上。其实呢，我自己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说过这话，我对神 promise 过，我说神啊，我说你这个神真好。我那时候祷告祈求，求什么成什么啊，我说神啊，我将来服侍你。但是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呢，还是70年代中下旬的时候，那时候在中国大陆还没有教会的存在。所以那时候我说将来要服侍神这个概念，什么叫服侍，对我来讲我没有任何概念，什么叫服侍，连教会都没有，什么叫服侍神，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 promise， 但是到这个观点，到这2003年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说的时候，我不干了。我为什么不干呢？因为我那时候一直是挑剔的眼光看教会。我说哇，教会这么复杂，这个你们在里又争又闹的，我来去服侍你们，我怎么服侍啊？我办不到啊，我还是洁身自好吧，咱离你远点吧，礼拜天去做个崇拜，按时奉献就完事了，服侍边都不沾，我可不跟你们争闹，还觉得自己挺圣洁的，你知道吧，有这种想法，自己还觉得挺圣洁的。所以呢，我经历了个相对长的时间神的管教。经历了神的管教对我个人有什么大影响呢？第一个，神让我挪去我自己的骄傲。你别老整把你自己看得很高高在上，你觉得你那么圣洁，你那么高，你站在很高的一种制高点去审判他人，你知道吗？挪出这点。第二点呢，因为我自己经过这个艰难困苦，经过这个磨练的过程，经过这个管教过程呢，在我心中呢，我这时候不指责人的一个关的很关键的很关键的点人呢，你能够体谅他人。我怎么能体谅他人呢？我不得病，我不能知道得病人的痛苦啊，我自己在泥水里摸爬滚打起来的，所以我知道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处境是怎样，所以我可以体谅他们的软弱。这是神在我身上管教的过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的经文，你看什么，就是说我们经过这一点，我们要看先贤的见证，我们也看周围，这是我在周围的。所以我今天为什么刚才我举的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那些年长弟兄们，因为我以前指责呢教会里那些弟兄姊妹，他们今天最年长的已经超过80岁了。每次我过去的时候，我看到直到今天我指责过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仍然是最早来到教会，他们仍然是最早站在门口帮发单张做这些服事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今天我看到这种情况，你知道什么，我自己眼泪都快下来了。我说我凭什么指责他们，我指责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完人，要想指责人最简单，我们没有一个完人，你想指责他人的缺点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凭什么呢可以指责他们，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从他们身上，从我们教会的许多弟兄姊妹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在这里我们应该怎么做？ 所以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前面讲的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是指主耶稣了。主耶稣是什么呀？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啊。主耶稣什么？主耶稣所讲所传所说的全部是真理啊。但是怎么样呢？但人这个世人会，当时的世人是什么样的？那许多人什么呢？许多人是顶撞他的，许多人是不接受他的，许多人最后直到迫害要杀害他的，那些说杀死杀死他的人是一群人在那举手的，不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啊。他是真理的，他本身是真理，他需要忍受罪人顶撞。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你们要思想，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思想主耶稣，他是真理，他所传所讲所做的事情没有一样是错的情况下呢，他还忍受罪人的顶撞的话，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的话，我们应该怎样做？这就是让我们思想的，我们要怎样担当他人的软弱。否则的话会怎么样？我们要是不能要不思想不看到这一点，要不仰望耶稣会怎么样？就不是免的，我们一定是疲倦灰心的，一定会灰心丧气的，那肯定了。哎呀，这么多问题，那不灰心丧气的就怪了，我们一定灰心丧气。哎呀，这种教会我们怎么待的？你看你看这个软弱，你看那个这个问题，你找问题最容易，能找出一圈来。哎呀，有这么多问题的教会， 我怎么待着？我怎么能服侍啊？我怎么样能建造我们的生命啊？是不是？我们可能这么说，对不对？对了，神就要在这中间建造我们的生命，还要彼此服侍，彼此建造，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是完全人。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其实在北美来讲，我们离这远去了，是吧？我们在北美，我们是不是可以讲，我们现在最起码暂时，我们还没有遇到迫害，还没有遇到流血的吧？那这里就是提到什么呢？就是我不得是忍受或者是忍耐，我不得不提解说这个问题。那这个忍耐是不是叫我们强忍呢？啊，忍，你就忍吧，你看不好就忍。得罪你就忍，是不是这个人呢？或者像我们有句什么话呢？我们苏语有句话叫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既然忍着，等我找机会，我再满满的给你报复回去，是吧？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肯定不是这样，对不对？其实如果强忍的话，我们忍到一定的地步的话，我们自己一定会爆发出来的。因为你靠强忍的忍耐，那就像皮球似的，皮球到了一定的承受度了，会怎么样？不来则已，来就来个大的，是吧？强忍就会这地方。那神的管教是干嘛呢？神的管教不是让我们强忍，是什么呢？其实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呢，经历苦难之后呢，我们的承受能力更强。这里我就举个小比例，就是什么呢？小比方说吧。你看说什么呢？说假如我们比方说我们很多在城市比较忧郁环境成长的孩子起来的话，偶然吧，因为什么原因把手嘎个小口子，马上就哎呀，我手上面出血了，就叫出来，是不是？但是我们想想，如果在一个生活在乡村，一个每日劳作的一个小孩子，手要嘎口的话，他会不会叫起来啊？他拿手吸一下，完事儿淡。为什么有这么同样都是个小孩子，同样发生一件事，为什么两个人有着同样截然不同的结果呢？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对他来讲，他已经经受了。那个在乡村每日劳作的小孩子的话，以前已经发生过许多次这种事情了。对他来讲，这已经不算什么事情了。他可以不在意了， 所以神叫我们经历这个磨练，经历管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经历过很多事情了，因为我们有这个经历呢，在遇到这些可以讲说啊，不管是不好听的话啦，一种攻击啦，或者一种困难磨练啦，我们都经历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可以承受了，我们不是靠身靠身上好低头是忍吧忍吧忍吧忍吧，不是那个意思，你就可以不在乎了，因为我们经历了，我们可以承受了。所以这样的话也包括什么呢？包括别人的攻击什么的，我们可以什么呢？我们不太在意了，我们不是那么 sensitive， 不是那么特别敏感。这样的话，对，特别对那些有些事，我们就觉得这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了，我们就不会太在意了，也不会搞得很大了。所以这忍耐呢，不是强忍，而是神通过这种管教，让我们经历呢，使我们可以什么有更大的什么呢？就什么包容之心，更大的宽容之心。这是神管教。那好了，那到了最后一个方面了，那就是我们结了，我们自己已经结了平安的果子，那是不是啊？我们得了好处了，好了，我们找个地方待着得了，等着吧，等着我们上天家就完事了，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主耶稣说，我赐留给你们平安，还什么呢？你们要彼此相爱。主耶稣没完呢，你们要彼此相爱呢，干嘛呢？你们应该扶持帮助那些什么呢？后来的人，扶持帮助那些什么呢？那些软弱的人。所以这里说什么呢？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展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至于崴脚反得痊愈。这什么意思啊？其实这两句经文呢应该分两句话。第一句话呢是指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怎么呢？什么叫下垂的手啊？什么叫发酸的腿啊？这都是指软弱的表现嘛，就指我们自己软弱了，我们呢手没劲了，垂下来了，腿发酸了，走不动道了，这是一种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昏心丧气的时候。但是什么呢？神说呢，你因为仰望耶稣，你因为看到前面的美景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呢可以挺起来。什么意思啊？重新得力了，我们有劲了，我们手可以抬起来了，我们手可以做服侍事了，可以服侍世人，服侍人的事情了，我们脚呢，我们腿呢可以有劲了，我们可以继续行走天路了。这是含义，这是对我们自己。那下面呢，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至于崴脚反得痊愈。这啥意思？前面这个也要把自己的脚，也要为了自己脚把道路修直了，在后面，这前面是指自己，后面是指别人了。怎么样牵制自己？什么叫把自己脚修直了？我们就知道我们走在路上，这个路上如果是坑坑洼洼的话会怎么样？我们走起来容易崴脚的，走不好的，有个大石头会怎么样？会把人绊倒的，对不对？所以要修平修直。怎么叫修平修直啊？这个修平修直含义是我们这个坑坑洼洼不平的路是指什么？是指我们身上不完美的缺陷的部分。那怎么样能修直啊？我们自己能把自己修好了，修炼好了吗？修炼不好了，怎么修直啊？透过神的管教修直了。修直了干嘛呢？为什么瘸子不是崴脚？那指后面软弱那些人，腿脚不太好的，身体不太好的，不太健康的，软弱的人呢，走在这路上呢，如果这个路上还是那么多坑坑洼洼，他们也摔路，他这个路是什么一路啊？是指我们，什么意思啊？是指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好见证？如果我们身上这个见证是坑坑洼洼，一堆坑，一堆洼，一堆石头的话，总是绊倒人的话，那些还软弱的人会怎么样？那摔得更厉害了，绊倒人绊得更厉害了。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好吗？不会好啊，那会更坏了。但是当我们经过神的管教， 我们能够做个更好的见证，好的榜样，会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好见证好榜样影响他人的话，就是他们那些即使现在是什么，是瘸子的哈，慢慢什么呢，什么叫痊愈了，好了，怎么就好了，他们身上有缺陷有不足的地方呢，有软弱的地方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好见证怎么样呢，也好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个好见证，使那些后面软弱人呢更是绊倒人而不是去建造人了，这就这个含义。所以就是说我们结果的人呢，不是在那当，不是在那收着好处就在那猫起来了，坐起来等起来了，而是我们要做好见证，我们要是扶持他人的。所以他就讲说啊，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和睦和平平安，其实这都是一个概念了。他讲说和睦，追求和睦就是一定要与大家和睦，但这种和睦呢，什么叫和睦啊？和睦其实体现着什么呢？和平平安和睦都体现着什么呢？就是心里不会急躁，不会那么与人有争竞之心。所以怎么呢，前面讲了说要放下世上的残累，不求世上的，不极力追求世上的名誉地位，这种情况下什么才可以有什么谦卑谦让之心，这样呢才可以与人和睦，否则的话怎么与人和睦啊？我跟世界上一样，我也在这争，我在这抢的，我怎么跟人和睦啊？没法和睦的。但是当你放下世上那个残累，放下世上那些虚荣心，放下世上那些追求地位的名誉地位的极力追求的话，这时候你就可以和睦了。但是要是和睦，是不是和睦就是说，哎呀，既然是和睦嘛，那就 好，一切都好，一切都是。就是没原则，是不是这种意思啊？他不是啊，和睦不是要同流合污的，这是两个概念。和睦不是为了同流，说我们为了和睦好了，那一起做坏事吧，否则的话怎么办？我不跟你做坏事，我怎么跟你和睦？不是，和睦不是做坏，或者什么呢？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不能见主。和睦不是在放弃圣洁的情况下去追求那个和睦，追求那个合一，咱们说的啊，不是那个概念的。所以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你把圣洁都丢掉的话，离神都老远的话，那再做别的东西干有什么，有什么含义，有什么意义呢？你跟神已经没有关系了，你追求和睦干嘛？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他就什么呢？就说我们讲了，你不要。这是讲的说你产生苦毒，因为增进之心肯定就会产生苦毒啦，苦毒就失去平安啦，这种叫众人沾染，影响别人嘛，这是坏见证，就是出现这个现象，那就会污秽他人了。好见证呢，使拐子呢还能够重新痊愈，那坏见证干嘛呢？把人办的是本来说的就不客气，拐了左脚了，再摔一跤，把右脚也拐了哈，俩全拐了哈，就是这样式绊倒人的，这是好像。为了解释这个点呢，还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了，所以怎么呢？就是指着谁呢？以扫。我们说以扫有什么特征啊？以扫和雅各他们有共同的祖父，是谁呢？是信靠神的亚伯拉罕。他们也有共同的一个认神的父亲，谁呢？以撒。但是这个兄弟俩呢就截然区别开来了。弟弟雅各呢敬畏神，顺服神的旨意，尽管遇到各种的什么呢艰难困苦呢，神的平安与他同在。但这个哥哥以扫是什么情况？他说他有俩问题，一个是淫乱的，还贪恋世俗的，贪恋世界的。以扫 他有这俩问题，虽然是孪生的，孪生子两个人，以扫有这两个问题，会怎么？他会怎么样呢？他就轻看神的恩典，轻看神的什么呢？教诲。所以就为了一点食物，把什么长子名分就卖掉了。这长子名分是神赐的恩典，他把恩典不要了，就为什么？说我饿了。结果后来结果什么呢？结果被什么呢？丢，被神所弃绝了嘛，恩典与他无份了嘛。所以这是我们非常要警惕的。如果今天分享呢，就是圣灵果子的一个方面，就是平安的果子。我们世人心里没有平安，怎么呢？他是一，但是信靠神的人的心里呢有平安。因为平安怎么呢？平安是透过神的管教从神而来的。世上呢有苦难，但是仰望耶稣基督的人呢，即使在苦难之中呢，仍然心里有平安。因为那个前面最美好美好那个盼望呢，使人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短暂的，我们将来呢有个美好将来的永久的存在等待着我们。所以怎么呢？所以我们才可以轻看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我们才可以什么面对未来，所以我们心里呢才有平安。所以我们得到属天平安的人呢，我们即使我们软弱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重新得力，我们可以什么顺服神的管教，我们可以走在光明之中，我们也可以什么呢？我们用我们的好见证去影响他人，去怜悯扶持他人，一同共走天路。愿圣灵保守看顾我们，一同结圣平安的果子。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天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感谢你，你总是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没有一样向我们隐藏起来不让我们知道的。我们感谢救主耶稣基督在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说他会把他的平安留给所有信靠他的人。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愿一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属天的平安。愿意神看守保护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在这里一起彼此相爱，一起扶持向前行走天路。感谢神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